来做神何用的器皿。这样的呼召记载在圣经中是七次啊，从亚伯拉罕开始。所以呢，我们就按照这个次序啊，旧约四位，新约三位，我们来把整个在圣经里出现的神连续两次呼召一个人的名字啊，这个我们透过这个联合主日学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上次呢我们介绍了这个神呼召亚伯拉罕前面，今天主要是从这个神试验亚伯拉罕这一段来讲。那么这一段呢也正是神对亚伯拉罕那个两次连续呼召的那个记录，就在这创世纪二十二章里。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创世纪二十二章是整个这个创世纪里边啊关于亚伯拉罕最重要最核心的一件啊。那么如果题目上是亚伯拉罕从蒙召到站在信心之巅，那么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是他的信心之巅啊。好，我们一起先有一个简短的福音祷告。太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当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殿，一起在你脚前来思想学习你话语的时候，来思想你呼召拣选亚伯拉罕，也让我们在这里边满有从你而来的感动，愿感动亚伯拉罕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每一位，愿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成为我们的信心。当我们仰望我们信心之主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就满被神的恩典引领所感动，我们也同有这样的心智。感谢赞美主，求主祝福我们，求圣灵来引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先用一点时间呢，把亚伯拉罕的生命结构啊，在这里把它讲一下。这个结构呢，是我从圣经里拉出来的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结构呢是一个完整的对应，所以我用这种对应的方式来先是往右边侧过来，然后再往左边打过来，你会看到凡是垂直的部分呢是完全对应的啊。那么我们可以对应的看，因为都有章节，所以你不妨有时间重读亚伯拉罕这一段经文，你把章节对应的去读，你就会看到这个结构。从我们知道呼召亚伯拉罕是从十二章的一到三节开始，但是前面呢有一个对他前期的介绍，对亚伯拉罕的出生，他的祖先。那么这个对应的是亚伯拉罕他的寿终和他的后裔，然后十二章的一节到三节是蒙召，那么二十二章又是蒙召，然后呢在十二章前面的内容呢是讲亚伯拉罕早年在迦南地的这个状况，后面呢是晚年在迦南地，还有两段呢是大家能够清楚的看见是个对应，就是先是他的妻子撒来被法老带走了，神用降灾的方法，如果大家记得原文是降大灾 great 啊，这么大的灾害降到了埃及，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那个时代的预言呢，对吧，降大灾，然后把亚伯拉罕的妻子为亚伯拉罕带回来，然后在 二十章，我们看到呢，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又被亚比米勒带走了，神又降灾在亚比米勒他的族群中，然后呢，亚伯拉罕又把撒拉带回来，所以这很非常明显是一个对应。然后这个中间十三章到十四章是亚伯拉罕在迦南地他的生活和与当地族群的交往啊，这里面包括那场大战，后面呢也是和当地族群的交往，主要关乎罗德，关乎索多玛、俄摩拉啊。中间十五章和十七章这两章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结构是非常清楚的，对应的非常好。我在这里稍微插一点这个话来讲哈，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结构？我盼望大家读经的时候也能够自己发现这样的结构，就是非常对称的这样一种啊、这个关联的结构，在圣经中是常见的，非常多。换句话说，这种结构，这是神专用的结构啊，这是神专用的结构，这是一个非常的特别的一个一个构成啊。那么这样的表达方式，我们有时候又称为什么呢？啊，就是属于修辞范围。修辞我们熟悉，可能你如果没有对这些东西了解的话不要紧啊，但是我们有些现象我们都知道，比如说中文里边比较典型的有对偶，对吧？那么这是一种修辞。还有排比，排比也是一种修辞，排比是特别常见的。在哪里最常见呢？在祷告。如果你注意祷告啊，常常是一串一串的排比句出来，所以这种修辞都不用训练，可以张口就来的啊。那么还有其他的很多的，比如押韵也是一种修辞方法啊，这个重叠啊，像中国最多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啊，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非常多。这些都是修辞的方法。那么我刚才说了一大堆是什么呢？叫做人的修辞方法。唯有这个，这是神的一种修辞方法。那么你说我也可以这样构造的一个文章，一个结构，一个写法，好像神的这个方法也不难呢。我告诉你，没有人可以用。为什么呢？如果说你写一个文章里面有几个句子，你这样写不困难。问题是这是在历史中，这是在事实中，这是真实的，你能够到吗？你能够到你的童年和你的晚年呼应，你的这个少年和你的老年呼应，你能够到吗？你不可能。这里边的因素只有神能够掌管，并且只有神能够照着他的旨意把它呈现出来，没有人可以做。所以我相信在这个书卷班和联合主日学来的这些弟兄姐妹都是愿意在神的话语中有深入得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结构特别典型的，第一呢，它是体现神的一个表达，还有呢，神的旨意。看哪里呢？看中心啊，中间所有的这种啊，这也叫交叉结构。在这种结构里边，那个中心是最重要的，就是那两个约，十五章和十七章的两个约啊。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呢，看见原来亚伯拉罕他漫长的一生，175岁的一生，都在神的旨意里，在神的带领中，由这个结构就能够给我们这样的认识。那么我们看到这里边有两个对应啊，12章1到3节是他蒙召， 然后我们这些内容我们上次讲了，22章就是献以撒这一章也是蒙召。你打开22章，你看到第一句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说，这个神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点着名的呼叫，呼叫就是呼召。那么所以呢，献以撒是呼召，他蒙召献以撒。你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就会理解的更加的准确一点啊。那么这两个呼召在对应中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呼召是一个破天荒的事件啊，这是在人类的历史书中，你无论看是什么样版本的世界历史，没有人会把这一节放进去啊。神呼召了一个叫亚伯拉罕的人，人类的历史他写人间发生的战争啊，帝王将相的这种交替啊，王国的这样一种兴衰啊，这是人间的这样一些历史的表达。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看到在神的这样一个历史观里，这件事他呼召亚伯拉罕是一件天地宇宙间的大事，是人类历史上特别重要的现在常用一个词叫转捩点，一个转折，一个关键点在这里发生。因为神的救赎计划从这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神启动了他的正式启动他的新的创造之功啊，由一个人到一个家族啊，然后到一个民族，然后由此展开在地上的这样一个救赎史。所以亚伯拉罕的蒙召，我后面会讲为什么叫高高的呼召啊，但是大家先把这个观念接受下来。如果你有这样一个观念，你就知道神对你的呼召也是一个高高的呼召，那种对你整个生命的引领就会让你真正的看到你生命的价值啊。亚伯拉罕的蒙召是什么？神给他改名是什么？他原来叫亚伯兰，神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大家知道罕的意思吧？王，对不对？成吉思汗，罕是王的意思。他蒙召而为王，换句话说，呼召为王，或者说是君王的呼召，这岂不是很高的呼召吗？这个呼召对应谁呢？亚伯拉罕的故事对应啊，对应哪里呢？对应福音书。所以记得在约翰福音里啊，18章，我忘了哪一节了哈。当这个比拉多审问耶稣的时候啊，问耶稣你是王吗？耶稣怎么说的？你说我是王啊，我为此而生。什么意思？生而为王，一个是蒙召而为王，一个是生而为王，这是王的使命啊，王的地位，而这地位不是世界给的，所以世界上关于王的历史里边没有亚伯拉罕，但在神的书卷里边，地上的这些王，神看都不看，在圣经的这个历史中间夹杂着我们知道的重要的王，比如亚历山大，比如凯撒，凯撒大帝，圣经里一个字都没有啊。就算在单一礼书的那个对于这些事情的一个预表里边都不是预表，那个预言里边啊都没有提到，神只提到他要提到的，比如说尼布甲尼撒啊。比如说 波斯大帝啊居鲁士。那么但是呢，像我们最熟悉的亚历山大啊，那个方片凯啊，然后还有那个凯撒应该是梅花 K 啊。那么我们知道扑克牌里面那几个 K 都是有名的，黑桃 K 谁知道是谁？黑桃 K 应该知道啊，最大的 K
大胃王是吧？
大胃王对的啊，最厉害的是大胃王，排第一位的。OK， 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哈、啊，这是一个王的呼召啊，是一个从天上来的，而且是给你极高地位的，哪怕你就是一个普通人，在世上在神眼里，你为他在世上，在你的领域里，你有一个王者的一个身份。那么所以蒙召本质上它是一个转变，生命的转变，身份的转变，族类的转变。那么这个转变神要在你身上完成啊，不是你一蒙召你就变了，蒙召是定义你要变，这个变的过程在神的手里，神要在你身上完成他所要定下的旨意啊。那么看亚伯拉罕的一生呢，我们就能看到，我们上次讲了很多啊，关于亚伯拉罕他跟随神的这样一些经历。我们今天呢，要讲到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这件事就有点难啊。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我后面呢有几个问题啊，为什么神要这样做？有必要吗？啊，难道神不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吗？神不是在创世纪15:6对亚伯拉罕做了一个因信称义的宣告吗？啊，亚伯拉罕信，这就算为他的义。那么在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这些事包括之前经历的诸多的事情，在这些事情中神都建造亚伯拉罕的生命，建造他的信心，使得亚伯拉罕在神的手中越来越完全。那么这些经历里边，我们看到刚才在那个结构里大家注意到了，最核心的是两个约，15:17的两个约。亚伯拉罕的了不起在于他对神的话特别的往心里去。我不用再强调一遍这句话，但是我想大家要能够深深的领会这句话。亚伯拉罕的时候没有圣经，没有摩西五经，我们今天看到圣经上的所有的文字，这么一卷圣经给我们，亚伯拉罕是都没有的。按理说我们应该比亚伯拉罕信心大，神所有的话都给你了，可是你跟亚伯拉罕的差别在哪里呢？所以我要强调刚才那句话，他非常看重神的话。他在这里边，神的话能造就人，神的话怎么造就人呢？我们就看啊，那么当15:15，亚伯拉罕问神，我怎么知道得这地为业呢？你说你要把这地给我啊，你给我那么多应许，那个应许创世纪12:1-3有大名，有大国啊，这个你叫万族都得福，连续给了5个福，但是他在世上他没看见啊， 他在世上，神把他所有身边的都拿走了，罗德也拿走了，只有他和他太太啊，两个人和他的这个他的这个仆人们啊，他的这个家丁们活在迦南地，而迦南地没有一寸土地是他的，所以他向神发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他在一无所有的时候，在迦南地，他不明白，他又没有后裔怎么得？神告诉他，400年以后。注意哈，这个400年不是从他现在算，是从他的子孙要到别的国以后算，然后再出来。我们知道出埃及路上就走了40年，你要把前前后后都加起来哈，他得这地的时间是600多年，将近700年以后。我知道我们在座的有姐妹认真的把这些年全算过一遍啊，这样读经的一定理解的深。那么如果我其实想做一个游戏试试哈，给你一万块钱，到不说太久哈，50年以后有谁信？但是我们看到啊，不同在哪里呢？如果有人说给你1万，50年以后，你可能勃然大怒，把他骂走，很可能，因为你觉得他可能耍弄你，对不对？可是神明明白白的告诉亚伯拉罕啊，400年以后，400年跟500年、50年还不一样。50年就算你看不见，你的孩子还能看见。如果说你的孩子、儿子、孙子你见过，你还关心他，我问在座的每一位，你的第七代孙要如何？你现在关心吗？就是这个问题。当这个摆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现在看亚伯拉罕是怎么想的。他想的是，原来在神那么庞大的计划里，在跨过好多世纪、好多百年的世界这个计划时间里，神把我放在里边，我在这样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里是其中的一个，是其中重要的一个。亚伯拉罕以前哪有这么高的看见我的生命的价值？当神把这个场景上打开，一个几百年的历史展现在亚伯拉罕面前的时候，亚伯拉罕内心的反应和没有对神有兴趣的人不一样。如果你只对世界有兴趣，你对神给你的应许一定没兴趣。如果你对这位神有兴趣，他给你几百年的历史，你在这个历史中你有重要的意义。亚伯拉罕内心应该是激情澎湃的，原来我的生命不仅在神的手里，甚至不仅关乎我的此时此刻，还关心神的整个的计划，关乎几百年之后。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领受，虽然圣经没有给我们这样写啊，把我刚才说的写出来，但是你看，你若在圣经这个创世纪15章里边能读到这些的时候，你才真正领会到亚伯拉罕当时他被震撼的，他接纳一个他今生绝对不可能看见的一个应许，并且他为此而感恩，他感到太惊人了。诗篇138篇有一句话， 那一篇最后一句话，就是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当这句话写在那里的时候，其实意味着对我们每个人说话，神也必成全关乎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那个事。我相信亚伯拉罕的领受就是这一句话。那么，这是他立约的时候的感动。然后在他后来的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不是每一天都能活在那么高的地方。然后我们看见了那么高的一个呼召，然后再活在地上，这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矛盾点啊。神的话那么高，你活得又这么具体啊，你读经读的热血沸腾，然后呢把圣经合上去，然后去上班，然后你的那个 supervisor 又是一大堆的这个 trouble 啊，这是很可能的，这是我们现实的生活，在亚伯拉罕的生活中也是如此啊。所以呢他又软弱，所以他又说谎，所以他的太太又被人家拿走啊，他还不敢做什么，因为不就是怕死吗？那么每一次出现这个事啊，以后我们再分享为什么如此处理啊。每次发生这个事，神就奋不顾身的出来替亚伯拉罕把他太太夺回，亚伯拉罕没做任何事啊，神主动去做。在二十章啊，当第二次他的妻子被这个亚比米勒拿走的时候，神急了。大家看，神第二十章第三节啊，神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是不是大家觉得好没道理啊？上来就骂他啊，然后呢亚比米勒就赶紧的分辨我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嘛啊，那个人说是他妹妹吗？连这女的也说是他妹妹，所以我做的我是这个心正守节的啊。他向神分辨这一句，很多人解不清，其实这一句很简单，用一句不太合适的话叫做指桑骂槐，用一句合适一点的话应该叫旁敲侧击啊。这句话是骂亚比米勒给亚伯拉罕听，明白吧？是给亚伯拉罕听的啊。你是个死人呐！然后呢，亚伯拉罕就明白了。所以这里边呢是有这么一个比较有趣的，这样一种表达。其实我们生活中常有这种事啊。那么，当这件事之后啊，神帮他夺回了撒拉，然后。你看二十一章，又照着神的应许，撒拉真的是怀孕，真的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生下了以撒。那么整个这个过程，在亚伯拉罕的感受里边，那是很震撼的。原来神说的话全都作数。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原来跟我说的话，每一样的都是真的。这是亚伯拉罕清楚的经历。因为当神应许你们一年以后要生以撒的时候，他们都笑了。他 他们的笑是一个带有不可相信的笑，觉得这个话有点搞笑，怎么可能呢？啊，这是一件好笑的事。神就让这个好笑变成了真实的笑，就给以撒起名叫笑。内在的还有神自己内心的一个喜乐。我们说过，圣经里没有神没有笑，神从来不笑，但是呢，神把这个笑给了以撒做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就是笑啊。那么这些就是22章一开始说的这些事以后，所有这些事都在亚伯拉罕的经历里边构成了亚伯拉罕一个献以撒的基础。那么我们看到整个这个过程啊，也有神对亚伯拉罕生命的一个带领，那么也有他对神的话的经历，还有一个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的时候啊。从亚伯拉罕来讲，他肯定想早早的就有一个以撒，但是呢，神定的时间是100岁，所以当我们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不是亚伯拉罕信心不够，所以要熬到100岁，而是在我们看前面的结构就知道，结构神已经定了，说是那个时间就是那个时间，所以呢，亚伯拉罕的信心够和不够都要等到那个时间。信心够很好，你在信心中等候；信心不够，神来建立。时间是不变的，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啊，以至于这个主耶稣说过，那时辰那时候子也不知道，就重要到这种程度啊。那么我们看见，当这一切都合适的时候，这个试验要开始。好，那现在回到下面的问题了。我们刚才讲的那些都是在讲这句话，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为什么？神不知道要试一试吗？有人同意，有不同意的吗？因为不知道，要试一试才知道。OK， 那么这个问题，那网上有弟兄姐妹要发言吗？请讲。
对，神是无所不知的，应该他可以，他知道，所以。
好，文平讲的很好，还有谁？
我也觉得不是要试验，不是说神不知道他，而是神知道他。但是其实我觉得他神对他的这个试验，更多的是我看到了亚伯拉罕真实的信心，让我读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我真的是知道自己的信心照着亚伯拉罕的信心差得太远。
好，这个问题要打开讲清楚哈。网上就从字面上看，好像就是神不知道，要试一试，然后呢，那个结果呢就知道了啊，试出了结果就知道了。从字面上看是这样的，但是随着我们对神的了解，我们相信应该不是这样。还有一点呢，就是。网上也对这个有一些分析啊，我只举一个例子，陈锡曾啊，我想有些弟兄姐妹知道，他前几年刚过世，一个台湾的一个老牧师，我有一段时间，大概7-8年之前，看他的东西多一点，因为什么呢？我喜欢看释经的这样的一些牧师的写的东西。他在释经上使我知道的 这个牧师中呢做的比较好的，这个很多就是拿一两句经文就开始讲道了啊，他的道呢没问题，但是呢对于经文的系统的解释不够啊，我是比较 focus 在释经这上面的。那么这个陈一增牧师讲的我真的不同意啊，他说什么呢？如果不献以撒，这个以撒就会变成亚伯拉罕的偶像啊，亚伯拉罕就把一切的指望寄托在这个以撒身上，然后就成为他这个跟随神的一个偶像。那么神要拿走这个以撒，以至于他可以单单的面对神。所以呢，这个试验呢是对亚伯拉罕的一次建造啊，这是陈一增牧师的解释。我个人不太同意这个解释啊，因为没有任何，我在释经时候强调我的这个结论一定有其他圣经的一个证据啊，不是拍脑袋出来的。那么以撒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偶像，这个信息在圣经中从来没有啊，所以我不接受啊，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推测，未必是一个事实。那么我的理解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从经验从常识角度来理解啊。我们知道科学的发展，其实这个话说过来啊，科学其实是从大概文艺复兴左右才有的，在这之前人类整个人类其实不存在所谓科学啊，在那之前呢，科学被称为自然哲学，它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所以如果你记得牛顿发表他的三定律，牛顿的三大运动定律，还有他的关于流体力学，关于这个宇宙学的一些著作，三大卷的那个牛顿的最重要的著作叫什么呢？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啊。所以科学从那时候出来以后呢，后来哈，从牛顿、莱布尼茨哈，还有这个加上那个麦克斯韦，他们建立的这样一个古典物理学啊，爱因斯坦建立的是现代物理学。那么在这个物理学大厦建立的时候呢，从一开始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要求，就是你的这个定理，你发现的这个定律必须实验验证，没有验证是不能作数的啊。所以牛顿的那个定理果然就验证了，包括水星啊，并且推断出了海王星、天王星，都是根据牛顿定理推出来的，那个地方应该有一个行星，果然那里就有，所以证明牛顿是对的。从那之后，每一个新发现的定理定律都必须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这就成了整个科学。因为我们科学从文艺复兴那时候开始算，从有科学开始，人就会有这样一个观念，神知道人要这个结果。所以最早做试验的不是牛顿啊，不是站在那比萨斜塔上啊扔下两个铁球啊伽利略啊，不是。那么是谁呢？神第一个他通过试验来证明他说的没错，他认为亚伯拉罕的信心让你看，所以这是神的一个试验，明白吧？这是我对这件事的理解。那么我们刚才有很多弟兄姐妹说过了，说神他全知，神已经知道了，神是要我们知道，这个讲法是非常好的啊。神不是不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达到这样的阶段，但是当神这样说的时候，你信吗？你凭什么信呢？神给你看见啊。那么神他已经确定的知道 这件事特别像爱因斯坦啊。爱因斯坦当他推出了1905年推出了狭义相对论，1915年推出了广义相对论啊。当爱因斯坦把这个相对论推出来，并且得出了智能转换公式 E 等于 MC 方的时候，那么爱因斯坦从他自己来说呢，他非常确定，我得的这些通通是对的，你们试验不试验我不管，因为他不是实验物理学家，他是理论物理学家，所以他不知道人们试验结果如何。但是爱因斯坦知道什么？你们试验的和我的结果一样，那是应当的，我的没错。如果你得的结论跟我的不一样，那意味着你试验做错了，重做去，知道吗？这就是爱因斯坦他心里的一个确定。人也是一样，他知道啊，但是呢他要给你，要授给你看，这是这个试验的意义啊。那个在1919年的时候，中国是五四运动，但是在科学史上很大的一件事就是英国的爱丁顿爵士啊，那一年有在这个南半球有一个全日食，他就带着一个船队，科学考察团队，从英国啊，英国在北半球的北边，然后呢一直开到南半球的南边，为了去给爱因斯坦做什么呀？做那个光线弯曲的那个证明，结果就证明了啊。爱因斯坦说，当光线通这个经过一个大质量物体的时候，光线都不能走直路啊，都要受到这个大质量物体的吸引，要有一个弯曲。那怎么知道呢？地球附近最大质量的物体就是太阳，那么太阳那么亮看不见，只能是在太阳日全食的时候，然后呢你看到附近的星星的星光，它有一个曲折，有一个弯折，他就做这个实验，这是很了不起的。你要知道1919年在一战期间，他们敌国德国的一个科学家的一个定理，他自己国家投入这么巨大资金，然后去验证那个国家的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你看到这个科学哈，真的是因为它是属于神的，所以是超乎国家的，甚至超乎当时敌对战争交战的这样一个光景，然后最后得出结论，证明爱因斯坦对的，全世界欢呼，看到没有啊？真的是很不一样。那么我们更应该为爱因斯坦欢呼。我们今天在有在医院工作的人会知道，有一种开发出一种药，这个药在实验的时候叫做什么呢？双盲试验。啊，这就是个双盲试验，因为这里边有一个比较奇妙的地方啊，就是18章17节到19节，我来读啊，大家来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大家注意哈，谁说他不瞒着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神非常笃定，一定会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大家注意哈，在12章1到3节的时候是个应许，这个时候是一个确定。然后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那么在这一段话里边，神对亚伯拉罕是100%的信任，相信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做的都必成全。神的信在先，注意哈，神对亚伯拉罕的信在先，那么这个试验是在后。 问题是什么叫试验？试验一定是不给你答案，试验一定要先瞒着你，这才叫试验，对吧？开卷考试不叫考试。所以呢，要试验就要瞒着。前面说了，神说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后来试验又瞒着他，告诉他你去献以撒，又不告诉他，这是不是有点矛盾呢？这就是那个双盲试验必须要有的那个盲。谁盲呢？我们知道神一定不盲，神一定全都知道。这个盲就是亚伯拉罕不知道和所有看这件事的人不知道，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明白吧？这是那个双盲。亚伯拉罕因为他不知道，那么他行出来见证他的信心，我们因为不知道，我们看见了，我们相信亚伯拉罕的信心，然后神就把这样一个结果放在我们面前，我们没有人能够否定。所以这里面说的很清楚，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读经一定要注意哈，字面上经文是常有矛盾的，但是里边的意思一定不矛盾，这就是我们要透过字面读出背后的意思来啊，不然的话圣经把你绊住的地方一定会很多，甚至神常常故意设个绊子。为什么要设个绊子呢？神怕你出溜滑过去了，什么都没得着，设个绊子你过不去，在那儿停半天。你要知道，所有你要停半天的地方，神就说阿们，你停在这儿了，好好想想，慢慢走啊，马儿啊，慢点走。好，
对约伯的那个试验是的，也是属于这个双。
对，约伯的试验更了不起。我跟大家说哈，我看到现在把那一卷讲明白的很少，大家就 focus 在一个苦难上，这太低了。约伯是全本圣经写作中的第一卷啊，时间比，因为摩西五经是公元前1500年写的，而约伯记是差不多2000年啊，公元前2000年写的，比摩西五经要早得多。最早的往往特别特别的重要，那里面有极其宝贵的信息啊，以后再讲。那么到现在来说，我很少看到有人抓到那个最核心的信息，只是从字面上来解释啊。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神一开始对亚伯拉罕说什么呢？这就是那几句话，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当神要让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生怕亚伯拉罕是出于一个一时的激动，你要么好，我立刻给，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做这样决定是很容易的，做完决定之后你可能会后悔。神不要这样的，神让你知道，清清楚楚的知道。所以神怎么样呢？神提到你献以撒之前呢，神启示你如何看以撒。第一，他是你的儿子，儿子意味着和你生命的一个联系。你独生的儿子，除了他你就没了。你所爱的以撒，还有一个感情在里边。神圣经里面就这一次如此的来对一个父亲讲他的孩子，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儿子。神要亚伯拉罕想的清清楚楚，我让你做的是什么事，是要在你自己这样一个儿子想做什么呢？献为燔祭。 梵净在五记里边，大家知道梵净特点是什么？全收，一点不留。这是神向亚伯拉罕所要的，而且不是我说完这句话你立刻就到后院里去做这件事，而是带着这个孩子走，走三天的路。如果当机立断啊，这个热血往头上一冲就做了，也就做了。走三天，三天三夜，这三天三夜脑子里一定不想别的事，就是看着这个孩子想这件事，这样之后还能献上，这叫信心。因为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才能够如此大有信心的献上。这里边有一段话哈，我把这两段话才提出来。回想千古的问与答，问是以撒问的，梵净的羊羔在哪里呢？答是亚伯拉罕说的，神必自己预备做梵净的羊羔。以撒肯定是经常跟着父亲去献祭，所以他知道每次献祭要带上羊啊，要有柴，要有火。可是这次呢，别的都有了，没有羊羔，所以他就问。这句话从以撒在创世纪问出来，这句话一直回响2000年，到主耶稣他自己说啊，他是那个他才是那个真正的献祭的那个在十字架上献为祭的羔羊。所以呢，你会看到自从出埃及以后，他们就以色列就有了一个献祭的制度，年年献羔羊，但是杀了这一年的羔羊，明年还要再杀，后年还要再杀，年年要再杀，就意味着年年这个羔羊的作用就管一年。那么直到最后主耶稣献祭的时候，这个献祭才能结束。所以这个燔祭的羊羔其实在指向那唯一的那一个献祭的羊羔，神所悦纳的，献了这一次就可以永远就完成这个献祭的这个职能的那个羊羔在哪里。亚伯拉罕从当时的环境中看，无非就是来对这个以撒的一个回复，这个回复是带有一点来给以撒一个大概的哈，这样一个能够让以撒不再去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亚伯拉罕并不是深思熟虑的，但是神让他如此说出来的时候，却说出了一个真理。就像很多时候说者可能无心，但是这句话却很了不起。比如说比拉多，当这个主耶稣说啊，他是为真理而做见证，然后呢比拉多就说真理是什么呢，说完就走了吧。你去看比拉多后面说什么，比拉多前面说真理是什么呢，后边他就对犹太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就是真理。他不知道真理是什么，他一张口就说出真理，虽然他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这种事情在圣经里其实很多的，这句就一样，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难道不是神亲自预备了耶稣做燔祭的羊羔吗？ 亚伯拉罕说的时候他不知道，但是他说出了一个真理，很了不起。然后在他要动手杀以撒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读的够精心的话，你就知道开始的时候22章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阻止亚伯拉罕的时候是耶和华的使者，看到不同了吧？耶和华的使者阻止了亚伯拉罕，然后说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付给我。神为这个试验做了一个结论。那么这是这个试验的一个结论报告，试验报告啊。但是神真正的目的在后面，我用楷体打出来的这些字里，神不是不信任亚伯拉罕要试他要验证他，乃是通过试验得出这样一个报告来给谁看呢？首先让亚伯拉罕自己知道。有的时候一件事你能不能做，这件事的痛苦你能不能承受，你在没有经历之前你不一定知道，但是经历了之后呢，你才知道我可以。所以首先让亚伯拉罕知道，神也要让全天下知道，让古往今来知道，让历史知道，让时间知道，让万族都知道，知道当神称亚伯拉罕是信心伟人的时候，无人不以为然。这就是神的一个目的，甚至可以说神为什么要带亚伯拉罕到那一带的一个高山上，就是后来建圣殿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的那个锡安山那个地方，为什么要带他到那里去呢？他住的地方在别是巴，离这还挺远的，要走3天，为什么要这样呢？还到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山脚下不行，要上了山顶，因为神要把他受出来，受给亚伯拉罕看，受给世界上所有的人看，受给千年历史看什么呢？神在这里受奥，这是我的杰作，这个生命是我所做成的，神非常骄傲。谁是让神内心骄傲的人呢？你看当主耶稣受洗出来，当主耶稣坚定的表示要遵神的旨意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神在那个山上受出亚伯拉罕，这是我所做成的，这是我的作品，这就是这一段的真正的意义。神要在高高的山上把这个荣耀的记录举给全世界看，看哪，这是我拣选的，这是我所呼召的，这是我所建立的，这是我的作品。所以这段内容旧约守神这样做一次，新约的时候在第二福音第8章的后面，主耶稣亲自再说一次。主耶稣说当时我在场。第二福音第8章大家可以看一下。56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注意哈，耶稣这句话说的时候前面加几个词儿，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这个我是一方面神的名，另一方面表示我在场，我在现场。耶稣为什么说我在现场呢？大家看上面怎么写的？耶和华的使者，这就是耶稣。所以当耶稣说我在场的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耶稣看见。我们下面看高高的呼召。如果我不提出来，大家不一定注意。22:11，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一定要加上这两个字。本来可以不写，耶和华的使者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可以，对不对？但一定要加上天上。然后22:5，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大家看到了吧？神特别加上从天上，这就是那高高的呼召，从天上来的。所以在希伯来书里有一句，就下面那个黄色字体，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用中文查天上这个词，在和合本里面出现了300次，很有意思哈。旧约跟新约比，大概是3:1啊。那么按这个比例来说，新约应该出现不到100次，对吧？按照这个基本规律，如果说再稍微少一，再稍微多一点，我们就说新约按比例出现100次，已经多说着呢。新约里面福音书占1/4，应该出现25次，对吧？100次的1/4。这个福音书啊、这里面主耶稣的话，连一半也不占不到。我们就算占一半，应该出现12次差不多吧？也就是说呢，天上这个词，在主耶稣的话语里边，大概出现12次是合理的。那么你仔细去查考，你会注意到不是这样。单单主耶稣口里出的天上这个词，我一个一个数过，75次。这就是天上的呼召。给大家看几句，看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神对主耶稣对彼得说啊，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只是你的啊。然后大家自己重点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圣经这个书卷里边排第一位的。也是他说啊，神在耶稣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然后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大家会看到，我不在这里花时间读了，大家都会看到哈，天上这个词，这是从一开始呼召亚伯拉罕就有的。这些我们就不讲了哈，这个就是关于这件事，主耶稣做过见证，在约翰福音8章，保罗做过解释，在加拉太书。然后保罗解释为这个应许最后指向的就是基督。 这个 PPT 回头会放到我们教会的网页上啊，有一个牧师讲道那个栏目，你拉下来的话呢，里边有这个书卷班的讲道，主日正道啊，也有我们周六这个查经班的所有的录音啊，大家可以从那里看到啊，这个我会发上去。然后呢，亚伯拉罕见以撒，我刚才说了啊，这些地方神都把这些信息呢又给你又隐藏。什么叫又给你又隐藏呢？一方面你若仔细查是能看到的，可是你要不仔细查呢，你不知道的。这个地方是别示巴啊，别示巴是蒙氏的意思。好，本来让南约预习呢，就是包括二十三章和二十四章。那么今天时间不够了，我就给大家整再讲一下啊。这是整个亚伯拉罕故事的尾声，亚伯拉罕的故事到二十二章结束啊，二十二章结束了。那么为什么有二十三、二十四章呢？二十三章是亚伯拉罕为神在迦南地买坟地。二十四章是神为亚伯拉罕预备他的儿子的这个妻子啊，所以呢，这是一段呢，人爱神，神爱人，彼此相爱的佳话。那么，他要在亚伯拉罕知道这块地归到他，要好多百年以后。他看不到，他能为神做什么事呢？他要在迦南地钉个，做个记号。这个地方，他在这里插下一个牌子，这就是他买坟地的意义。因为坟地是不动的，所以坟地才是标准的不动产。这个在圣经里叫基业。其他的叫产业，这是不同的啊。这个新约和旧约教导在这方面怎么转换，这个比较复杂，以后再讲。你要知道，这是真正的基业，基督是我们的基业。亚伯拉罕为神做的事，就是在迦南地买一块基业，这就是麦比拉洞啊，在哪里呢？在西伯伦。然后当老仆人去为以撒到哈兰去寻亲的时候，神为他整个开路。所以那么我们看到呢，亚伯拉罕买坟地显出他全然为神而活，然后神赐通达的道路给老仆人，显出神眷顾亚伯拉罕。这就是神与人彼此相爱，这两章是整个亚伯拉罕故事的一个尾声啊。那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后来的生命，他的整个的心活在天上。你要注意哈，创世纪一开头第一句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天是复数，地是单数。起初神创造诸天和地。哇，天是好多层的，天有很多，是诸天。地在神眼里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那么当神说了这一句以后，你看有意思吗？神创造了诸天，又创造了地。神就不管天了。后来所有的整个圣经的这个记载都是关乎地和地上的人，神不再提天了。天上也很热闹哎，天上有无数的天使，据说是数以亿计啊。那么天使是不义的灵，所以这个天主教认为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的保护天使啊，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虽然是天主教的说法， 我们也可以信，因为神是有很多在我们生命中的保护。问题天上发生过很多事，天上还发生过大闹天宫，对吧？这个撒旦带着三分之一天使造反，神没有记啊，神没有在圣经记天上的事情，偶然的透过别的书卷露出一点点事，全记地上的事，表明什么？神的眼目关注这地，神的眼目眷顾地上的人，神的心意全在地上。从写了神创的天地之后，不写天了啊，地是空虚混沌啊，然后渊面黑暗，然后神就开始治理这地啊，然后分呐、啊、分呐、啊、分出这个天，分出地，分出水，露出旱地，然后造植物，造动物，造人，然后关注人。神的整个的心思意念都在地上，都在人身上。但是你要知道，神的眼目关注地，神要人的眼目关注天。神要我们也活在地上，心是向天上的。这就是一个对应，圣经中有大量如此的对应。那么这个对应让我们看见，神关注你，要的是你的心向着他而活。亚伯拉罕给我们最美的见证就在于此。亚伯拉罕最那个见证，就是为了他的这个，为了神甘愿把他的儿子，比他自己的性命还要宝贵的儿子拿出来。我们为此真的是看见了一个信心的英雄，信心的始祖，信心的榜样。余音啊，放在这里不讲了啊。你看到神从来没有批评过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做错了事呢，神给他去补救去啊，不去批评。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神要亚伯拉罕离弃以实玛利和基土拉，他后来娶的那个夫人所生的六个儿子。但是我们下一次要讲雅各了，雅各和他四个妻子生了十二个孩子，神说不能走，要活在一起，有意思吧？啊，一边是啊一个不能留，除了以撒，一边是一个不能少啊。神在里面的旨意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在这个系列里边一步一步去看啊，愿我们啊，得着神的旨意，然后也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啊，为神而活。好，请子龙传道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亲爱的主，我很感谢大牛，我感谢主在七月的头一日，我召集我到主你的身旁坐下，我们来到你的话语，我感谢你，你把亚伯拉罕的经历，我向我们来展示。我们看见你清楚的来拣选，来呼召他，我们来使用他，来建造他，我们正义他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主，如今你也来呼召我，来拣选我们，我也求主你帮助我们，你愿意来顺服你呼召。我们知道这呼召是何等的呼召，我因为这呼召是从天上而来的，我就求主让我们也看重主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我们也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感谢你，我也求主你让我们来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对主你的呼召，他这样的坚守，这样的有信心，我也求主你把这样的信心天天的能够讲给我。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把我们今天的敬拜和赞美也恭敬的交上。主，你知道今天是我们第一天，又是调整时间的日子，我求主给我们每一位有足够的精力和体力，我让我们把我们最好的来献给你。感谢赞美你，就把今天一天的我们所有的聚会都恭恭敬敬的交上。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啊，谢谢言行姐妹。
谢谢言行姐妹。
谢谢言行。
谢谢言行姐妹。
谢谢谢
谢谢谢，好，谢谢，
谢谢，一会儿见。